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，
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，
忠心的管家。
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。
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。
我是陈雅芳，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收听现在为你播出的接棒人节目。弟兄姊妹，今天雅芳又要跟你来学习怎么样可以成立一个同心合意的教会，来到第16课了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腓立比书哈第二章，那跟你学习的这个题目呢，就是效法基督。上一次跟你分享是提到了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也说到耶稣是我们谦卑顺服的榜样。好，今天呢继续跟你一块看腓立比书第二章，要看的是12到13节。你已经预备好你的经文了吗？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，腓立比书第二章12到13节。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弟兄姊妹，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提醒我们要效法基督。从第5到13节说明，耶稣到世上来，不但是为我们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，还为我们立下了生活上的两大榜样，那就是谦卑和顺服。所以让我们努力的学习跟随主耶稣基督。首先呢，我们看到耶稣为我们树立谦卑的榜样。我们都知道他是至高无上的父神，却是降卑到世上来，不但成为一个人，还成为人下人啊。因为呢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曾经在这个旧约里面呢，看到神的应许，所以呢，他们早晚的盼望，哇，神啊，驾着云来到世上，比世上的君王要更加的荣耀权威。可是没有想到，主耶稣的降生，他的生活，以至于最后他更死在痛苦、卑微、被人看不起的十字架上。他成了最谦卑的人，这是末世的时代最需要的见证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说是啊？圣经里面老讲的这个末世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，可是讲了好多好多年了，主耶稣从十字架上被埋到坟墓里面，然后3天之后复活，他回到天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开始算就是末世，因为他要来的时间快了，越来越快了。从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来看呢，真的越来越快了。在这末世的时代，我们发现人、社会、国家、整个地球越来越自高自大，以自我为中心，每天这个开口闭口所说的就是夸耀自己，然后呢要打低别人，不是贬低别人哦。以前这嘴巴说哎呀你啊赶不上我啊怎么样，不是，现在就是压打。今天我们不但是活在一个自恋狂的时代，甚至于呢陷入了一种自恋狂的瘟疫之中。所以我们要回过来，要努力的学习谦卑。主耶稣不但是谦卑， 也为我们立下了顺服的榜样。那不管保罗是不是在腓立比教会那里的弟兄姐妹呢，他们都是顺服的。保罗就提醒他们，当恐惧战惊，做成得救的功夫。也许你看到这句话呢，就会想，难道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还没有得救吗？不是的，他们已经重生得救了。在决志信主的时候，他们因信称义，已经得到了圣徒的身份。可是身为一个人，总会有软弱，总会犯罪，不是真正一个完全的义人。得救呢，是一个过程。从前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决志信主，已经因信被称为义了，但是呢，这只是一个开端，我们仍然要继续的努力。现在我们是在神的怀中，是被神拯救的，我们可以脱离罪恶的，让我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。但是呢，我们的心思意念仍然是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的身体会复活，当然我们都认得，可是不再是现在这个肉体这个形象。至于到底是怎么样呢，我们都好奇，哎，到时候就知道了嘛，弟兄姊妹。那个时候我们的身心灵全部可以结合，整个完整的人在神的眼前是永永远远的活着了。那个时候的我们呢，就不再犯罪，不但因信称义，而且是靠主的恩典成了完全圣洁公义的义人。所以保罗说，腓立比信徒仍然要继续顺服，用这个恐惧战惊来做成得救的功夫。人如果没有恐惧战惊的心呢，就会放肆，嘿嘿，这个是我们都很理解的，是不是？好，首先呢，咱们就来看看基督顺服的榜样。之前跟你分享过了，耶稣基督他就是耶和华神，是三位一体这个位格里面神的第二个位格。在永恒里面，三位一体的神是同尊同荣的，地位上本质上都是平等的。但是呢，为了要实践救恩的事工，所以呢就成立了上下位分的分别。但是呢，它是合一的，父差派了子，在地上父比子大，父子一同差派了圣灵，这是有上下从属的关系。再说呢，耶稣到世上来，从小学习顺服父母的功课。12岁的时候，耶稣跟着父母到圣殿去，父母守节之后呢，就跟着大伙儿呢，就是亲戚啊、乡里啊，一块儿的回家呀。可是耶稣基督呢，却留在圣殿里面，跟那些个侍奉的神职人员讨论神的事情。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呢，走了走了走了，一发现人怎么前后都不看到这个耶稣基督呢？于是呢，就问这个问那个，都说没看见啦，打从这个要回家开始就没看到这孩子啊。这父母一着急呢，赶快的再回到圣殿去找他。一看到耶稣坐在圣殿里面，正跟人家讨论关于上帝的事情，于是做妈妈的当然焦急了，就会说，哎，你不知道啊，你没跟我们在一块儿的，我们发现你不见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，不跟我们在一起呢？耶稣跟他的父母说，他要在父的家里。约瑟跟玛利亚知道主耶稣所讲的这话的意思，没有再说任何的话了。接着呢，主耶稣跟父母回到了拿撒勒，并且是顺从他们。 在四福音书里面很少谈论到耶稣小的时候的生活，就只有这一句了。原来顺从父母是耶稣基督胆小在家里面要学习的功课。好了，当主耶稣成人了，自立了，可以出来工作的时候呢，他向会众宣称他是从天上来的，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，乃是按照那差他来者的意思而行。他主要的目的是遵行父神的旨意，一生只做成父神的功。在克西马尼园里面，是主耶稣最痛苦的时刻。他身为一个人，他真的不想承担那个苦悲，所以他祷告，他要求父把这个悲撤去。可是当他说完了之后，他马上加上了一句：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就算是生命饱受威胁，就算是他身为一个人子，他不愿意上十字架，但是他仍然祷告，不要照他自己的意思，完全要按照父神的意思去做。弟兄姊妹，咱们的祷告呢？咱们的祷告是什么样的呢？不像耶稣哎。我们有的时候跟神讲道理，绕弯儿，要求神，哎呀，你怜悯我们吧，可怜我们吧，就成就我们的要求吧。不像主耶稣，虽然他想除去这个痛苦和困难，但是他愿意顺服父神的意思。神就像仆人一样，我们有的时候命令他，要他来顺我们的意思。你说这行吗？谁是主啊？谁是仆人呢？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，哎呀，我祷告了半天，为什么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呢？不答应呢？不怜悯呢？不爱我们了吗？祷告是我们顺服神的旨意，按照神的意思去做，是神计划当中生我们出来，要我们的人生怎么样做，我们要去顺服，要知道的。所以我们应当寻求明白神的旨意，让他指示我们应当怎么做，不应该用祷告去求啊求啊，求神成就我们想要达成的事情。并不是我们苦苦的哀求，而是我们愿意倒空自己，完全的把自己交给父神，然后求神让我们知道，让我们明白应该做的。接着雅芳要跟你分享顺服神。保罗称赞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常常顺服耶稣。我们顺服神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。要是我们不完全的爱神，只是神吩咐我们要顺服他，照他的旨意行，好，那我就顺服吧，我就照着做吧，这不讨神的喜悦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先要有爱神的心，顺服神的心，降服的心，求主赐给我们。仔细想想，问问自己，我爱主吗？我真的爱主吗？我们愿不愿意回应神赐给我们所有的命令呢？顺服不但出于对神的爱，也是我们的职责。我们的生命成长就像盖一间房子一样，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水冲不走，风刮不去，这是稳固的生命根基。如果说我们看了圣经，听了神的话，却不去做，那我们的生命没有根基，很容易被风吹倒，被水冲走。很多信徒信了主之后呢，哎，他很快的又离开神了，就因为呢，他没有扎根。为什么没有扎根呢？是没这个心。 人呢、做任何事情没心呢，就不发苗，不长大。没有把自己的生命建立在爱主、顺服主的生命当中。那我们爱神，既是责任，也是我们理所当然的。圣经教导我们顺服，主要的是为防范我们成为法利赛主义。那所谓的法利赛主义呢，就是假冒为善，只有外表的顺服和敬虔啊，像人像样的。今天我们不会像法利赛人一样那么虚伪，但是呢，嘿，我们会偷懒，会拖延对神的顺服，今儿没空，等等吧，是不是？拖延顺服是一个可怕的顺服，表儿顺，里子里面呢、就是不顺。比方说有人啊，在某次聚会里面或者祷告啊，看圣经里面被圣灵感动了，想要被主使用了啊，还有条件呢，这个我这个工作还没建立起来，我还没结婚，我还没生孩子啊，我还有父母要奉养，哎呀，我这正在最辛苦的时候啊，等到了时间我退休了，那个时候就可以了，这些全是借口。耶稣所要的是马上的顺服，立刻的顺服是唯一真正的顺服，拖拖拉拉的顺服就是不顺服。不顺服呢，根本就是离开神的恩典，不顺服神的心意。所以如果神感动你为他做某项事工，别找什么借口了，只要祷告求神赐给你足够的能力，不要拖延，最后呢就忘了，那多亏呀、哎，这个侍奉的位分赐给你了，你有机会也不是别人都有的耶。有一些培灵会里面很多学生举手愿意被神使用，很多弟兄姊妹呢受圣灵的提醒了，但是举了手之后真正能够走上奉献之路的人数却非常少，有诸多的理由，有学业事业啊，以至于后来呢忙了就忘了。求主怜悯我们，不要拖延顺服的心。如果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旨意，我们就要用祷告追着神，让他的灵来指引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建立我们，这才是讨神喜悦真正的顺服。接着雅芳要跟你分享的就是顺服政权。保罗跟彼得啊写信给教会，提醒信徒要顺服罗马政权。其实他们那个时代罗马政权是在逼迫教会，可是弟兄姊妹仍然被劝告要顺服在上掌权的。我们看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那儿提醒众人当顺服在上掌权的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，不论那是个怎么样的君王都是神所容许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一点呢，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在祷告当中求神教导我们带领我们，我们很难明白，但是如果我们顺服了神，我们就知道只要我们顺服神，神让我们所做的所走的所想的只要在他里面都是是的。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神容许这么腐败的政权去管理神的子民，其实人也没有责任去追究啊。那我们的责任就是顺服在上掌权的，因为是神容许才赐给他们这个权位啊。如果抗拒掌权的，有法律颁布下来啊，这个过马路绿灯走路的人绿灯才能过，车子不是就绿灯才能开吗？你要抗拒掌权的规定的这条文，追到最后你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就会得到刑罚。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13到15节，彼得提醒我们，为主的缘故要顺服所有人间的一切制度，或者是在上的君王，或者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那些个臣子啊，就是他们的一层层下来的那些个管事儿的，不但顺服善良温和的主人，就是那些个乖僻的胡作非为的，哎，也要顺服。顺服的对象，这是一切社会的制度，包括政府、家庭、学校、商业机构各个地方。就算很多在上掌权的人呢，他们都不信耶和华神，甚至于是表明了反对耶和华神。然而圣经提醒我们，神容许他们今天坐在那个位子上，信徒应当尊重他们的职位。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那些不好的政权呢？圣经吩咐我们可以做一件事，就是为他们祷告。那神容许他们在这个高位上，他们可是要向神交代的，这一点非常的公平。我们自己不是也要为自己的生命一切的事情向神交账吗？那世界上每个人都是这样啊，不管他信主不信主都是这样，所以就包括了所有的人了。圣经也没有说过神悦纳某些政权，不悦纳某些政权。信徒可以在任何政权制度之下尽力的荣耀神，在社会上做盐做光，改变世人的心，实践出我们的信仰，这才是基督徒的责任。我们看看旧约，记载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去了，那是俘虏哎。哎，他们却尽其所能的做最好的长官，服务不信的政权。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。那，哎，我们会不会有什么底线呢？应当顺服怎么样的政权呢？不顺服怎么样的政权呢？圣经没有很清晰的说明。耶稣他也面对不讨神喜悦的政权呢，他教导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要灵巧像蛇，但是驯良像鸽子，才能面对困苦的环境。但以理在这样的政权之下生活，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的。神教导他分辨什么可以迁就，什么不可以迁就。他跟三个朋友都有神名号的名字，但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，人家呢要他们改用有偶像邪神名号的名字，他们并没有拒绝。因为什么呢？名字不会影响他们的生命。那儿的人呢，有要求他们要吃王分派给他们的膳食，还要喝王赐给他们的酒。原来呢，古代的时候跟君王吃饭，表示是认同这个人，跟他有生命上的关系，联合有密切的这个关系了。那这样一来就不同了，是不是？他们的饮食，他们的这个材料当中有一些特别的这个方法的，所以他们拒绝了。在不信神的政权里面，一定会遇上危机，那可能有一些人就要冒上生命的危险。有的时候神保守，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神好像不保守。在初期教会，有很多人因为信仰的缘故就被害，他们却坚持信仰，神并没有拯救他们肉身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就是最高的旨意，我们应当在祷告里面好好的分辨清楚，我们为神的缘故，在任何的政权之下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话语都要荣耀神。有的时候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的。如果信徒遇上不合情理、不符合信仰的政权的时候，那该怎么做呢？要忍耐， 宁愿因行善受苦，这在神看来是被他喜悦的。做官的或者是做老板的，有好也有坏，遇上没良心的雇主，那又怎么办呢？为他们祷告，把他们交托给天父上帝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，为他们的灵魂得救祷告，可以敬虔、端正、平安无事的度日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就算我们没有能力跟他们去竞争或者是斗争，但是我们靠着爱我们的神，有能力把他们带到神的跟前儿，让神去管教和带领他们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两种情况，当我们遇上了之后呢，可以不顺服在上掌权的人。一个就是当这个有权的人要求你滥杀无辜的时候，从前法老王要求收生婆杀光希伯来人生的男孩，这不合神的旨意，这个收生婆呢就违反了法老的规定。另外一样呢，就是当政权要求把本来属于神的给他们，也就是圣经讲的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在但以理那个时代，王吩咐一个月之内不可以向其他的神灵祷告，而但以理呢，他仍然一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神。祷告是属于神的，是不可以禁止的。所以在这些个情况里面，神容许信徒不顺服在上掌权的。接着呢，跟你说说这个顺服父母的事儿。孩子必须孝敬顺服父母，这是十诫里面给做儿女的诫命。那这话分两头，孩子小的时候父母百般的呵护照顾教导引领，可是孩子长大之后呢，这个做父母的这个尺度啊范围呢，逐渐逐渐的呢就要放手了，就要放宽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要自立自主啊，咱们不都是这样长大的吗？所以呢，那孩子长大了以后仍然要孝敬父母尊敬父母，但是也要学得自立自强。新约里面应许人如果顺服父母就可以在世长寿，这是神的祝福。一般的父母教导孩子过有纪律的生活，健康的成长，对不对？但是在社会上呢，因为一些个引诱啊，或者是去学呀，叛离的人也多，那就不能说父母的管教不严。人自立长大了之后呢，一定要学会了自己要向善，要有生活的能力，因为自己也将结婚，也将作为父母，是不是？如果说人爱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人不过就是人死如灯灭，一了百了，那就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求神怜悯教导我们，在神的家里面谦卑顺服，在家里面也是一代一代的承传神给我们的爱，将孩子建立在基督里面，我们自己也在侍奉上能够容神一人。
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。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，欢迎你跟我们联络。